欢迎收听《闪婚经爱》，洛星辰原著，咒语惊贤出品，魅影监制。
237集。
有谁听见了一朵花开的声音？男人终于摘下墨镜，露出无比妖孽的丹凤眼，冲他笑意盈盈。
我是你楼上的，找你借过酱油跟冰糖。
安迪觉得这丫头记性还算不错，他在他面前就露了两面而已，他却记得了。他自下而上地打量着他现在的装扮，不知为何心中涌现出许多复杂的感情。没想到他对他的影响会是如此之大，本以为这样的解释是最圆满的，可是下一秒安迪的心脏却偏偏顿了两秒。他问，
就这样吗？
他拧着小眉头，扑闪着猫眼，又问，
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见过？
顾翔说不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总觉得这男人身上有一股气质跟倪子阳很像。他没有想过会是同一个人，正常人在现在这个阶段都不会这样想。他只是一看见他就再也挪不开眼，就好像以前盯着倪子阳的时候，倪子阳的瞳孔也好似有漩涡会吸引他。安迪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
我之前一直在华盛顿发展的，目前刚回国。
一句话彻底打消了他心里的疑惑，他们根本不认识。顾夕阳收回目光，戴上墨镜跟耳机，默默听歌，不再说什么。只是听着听着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是在干嘛？好丢脸啊！抓着个男人不停地问，他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他怎么可以在大白天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要是这位邻居大哥稍微不厚道一点，来一句，
这就是你跟帅哥搭讪的常用手段，
他还不羞死。懊恼之后，他心里也在庆幸，还好这个男人没有这样让他下不来台。摇头摇头再摇头，就在他懊恼抓狂的时候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温热，他来不及躲，于是大手就摘下他的耳机道，
吃完了。
顾翔连连点头，看着他道，哦，谢谢啊。安迪也没再多言，只是越过他率先去排队乘车了。他只有一个小背包，加上年轻，所以大步跨到前面去，直接跟政府安排的导游报了企业的名字，就第一个冲了上去。顾夕阳靠过去的时候，一帮中年人已经堵住了大巴的门，又是行李箱又是人，眼看着就要等好久，索性他也不急了，退到后面慢慢上，反正每个人都应该会有位子的。于是他果然是最后一个上去的。
你是顾夕阳？
跟导游报到后，领了一个类似工作证那种旅游牌，一看就是挂脖子上的，便往里走。放眼望去，车里基本都坐满了，他边走边找空位，发现他真倒霉，怎么没有位子了？目光慢悠悠又扫了一圈，顾夕阳看见邻居大哥的位置真好，在车中间而且背光，一会儿开车的时候不会太刺眼，目光掠过他旁边。咦，顾夕阳好奇了，惊喜了，激动了，他旁边没人，哎，还有位子，赶紧背着包包屁颠颠的往前凑。他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，我可以坐这了吗？他面无表情地将身边空位上自己的背包拿过来的。
可以。
顾夕阳美滋滋地卸了包，将手里的东西往包里一塞，就在他身边坐下。坐下之后，他觉得今天天气真好，虽然最后一个上车，却坐了最好的位置。他忍不住扭头看着邻居大哥，还好他俩不熟，不然他真的要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把背包放在旁边帮他占座的。美好的旅行开始了。导游仔细清点过人数，又核对了一遍之后，对大家道，
好了，我们人数齐了，现在要去机场了，上午8:30的飞机飞往乌鲁木齐，我们的新疆7日之旅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导游介绍过后，顾夕阳就看着身边的人道，先生，我姓顾，请问怎么称呼您呢？他觉得吧，这人是邻居，又是此行的驴友，也算是半个熟人了，没准前行路上还有许多要人家帮忙的，比如爬山的时候他爬不上去，过沙漠的时候体力不支，对方给他递杯水或者一条湿毛巾都能帮到他，所以这会儿套点近乎不吃亏。身侧的男人原本闭目养神的，听见他一个劲儿的套近乎，叹了口气。顾夕阳不懂啊，他问他怎么称呼，他叹气干嘛？
我姓夏。
哦，夏先生你好。
不用对我用敬语， 我没那么老。
哦，夏先生你好。
顾小姐你好。
一番简单的对白之后，安迪再次闭上眼睛，似乎真的不愿意再跟他多亲近了。可是这丫头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她居然在他叫了自己顾小姐之后，一本正经地纠正他。
那个夏先生，我先生姓倪，你可以叫我倪太太。
顾夕阳刚刚说完，安迪整个人怔了一下，他侧过眸光看着他，神色复杂。他眨巴着猫眼，坦然跟他对视，摸了摸安迪道：“
你，是倪氏吗？我听说倪氏的三少倪子阳，三年前就……”
顾夕阳浅浅一笑，似乎并不引以为意。事实上，他从要回来的那天起就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，什么寡妇什么的，各种难听的词汇他都会碰到。或许以前他还会哭鼻子，但现在他有了小羊，他就必须做小羊最坚强的母亲。很多事情畏惧只是因为不敢面对，当心怀坦荡的时候，世间万物都伤害不了我们的心。他点点头，面色没有任何不悦或者痛楚，反而轻松自在地说着：“
我丈夫就是倪子阳，他出远门了，离开了三年了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也许他此生都不会回来，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始终是我丈夫，永远是我丈夫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”
安迪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迅速扭头看向车窗外。不一会儿，他又从背包里摸出了太阳镜，将自己的双眼遮挡住。顾夕阳以为他乏了，便也不再跟他多说什么，翻出手机开始玩保卫萝莉。这个游戏每一关都有上锁，只是他通了一关之后，下一关才能解开。而小羊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。每次顾夕阳一回去，他就翻出顾夕阳的手机开始玩这个，只是后面很多关都是上锁的，他玩得不尽兴。小羊自己能够通关拿到金萝卜的次数也很少。之前小野寺的手机上有植物大战僵尸，就是小野寺全部通关玩了一遍之后，把锁全部解开再给他玩，他玩的就很爽。这次出门的时候，小羊再三提醒顾夕阳一定要尽力帮他全部通关。安迪动不动地坐在一边，看着身边的女人居然玩起了游戏，吉米的唇瓣微微放松，盯着他的手机屏看个不停。很快机场到了，在导游的引领下，他们来到机场大厅换登机牌的时候，导游一看他们两个没有行李箱，就给他们俩单独最先换了。因为换登机牌的过程还要托运行李，一个人就会等好久，他们没有行李可以托运，所以让他们最先换完就去排队安检，这样更省时间。一下飞机，最先换登机牌的对于座位自然有优先选择权。也不知安迪在地勤跟导游之间说了什么，当顾夕阳凑上前的时候，登机牌已经在机器里开始打印了。出票之后，地勤熟忍的一撕，导游接过一看，递给安迪道：“
你们先去安检吧，15号登机口集合。”“
好的。”
安迪伸手接过票务，撕开自己跟顾夕阳的，把顾夕阳的递给他：“
走吧，一起安检。”
说完他便不再看他一眼，大步朝着安检口而去。顾夕阳拿着登机牌看了看，12，这个位置是不是刚好在小窗口可以看见云海的。顾夕阳不太知道这次的机型，只是他们从澳洲回来的时候是波音747飞机，那个机型的12就是带小窗口的。他勾唇一笑，屁颠颠地追上他的脚步，一个劲儿地套近乎：“
夏先生你人真好。”哎，
安迪不说话，甚至没看他一眼。来到安检口的时候，他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，看着前面的人群，心想至少应该还需要20分钟吧。以前他坐飞机都是头等舱，什么手续都有便捷的方案，什么时候干过排队安检这种事儿？而现在身边有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着，他也不嫌吵，反而觉得偶尔这样排队一两次感觉也不错。顾夕阳紧跟着安迪身后，手里拿着导游在车上的时候发的未来7天的行程安排，目光触及在火焰山跟沙漠上，拧着眉头嘟囔着：“
哦，还要去沙漠，我的眼睛啊。”
前面的男人闻言愣了愣，转身看他：“
眼睛怎么了？”
他抬头盯着他硕大的太阳眼镜，他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他却将他的纠结全都纳入眼底，善然地笑了笑。顾夕阳道：“
嗯，没什么了，只是在干热的地方还有风大的地方，我的眼睛会疼，会掉眼泪什么的。” 安迪的口吻忽而一紧。
怎么会这样？
啊，都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。说着，顾翔放下双肩包，蹲下身开始翻找什么，找了半天，一脸失望的隔空跟小雨丝生气：“
小雨丝个笨蛋，还说什么都准备齐了，都忘了给我带眼药水了。”
男人看着他喋喋不休，自言自语，想着他口中的坐月子三个字，脑海中赫然出现了他们的第一个宝宝由于宫外孕而被迫流产的事情。那时候他在坐小月子却是哭了好多次，难道说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？安迪不再多言，蔷薇色的唇瓣紧抿成一条直线。顾翔快要起身的时候，前面一道阴影忽而压下来，一只大手提着他背包的顶带，掂了掂背包的重量，随即放手。他抬头，一脸诧异地看着他，魅惑的猫眼写满了不解。他指着前面的几排座位道：“
你去那儿等着，快到我的时候你再过来。”
简单的一句话，语气是温和的，却带着不容反驳的霸气。顾夕阳点点头：“
哦，谢谢你啊，夏先生，你人真好。”
他背着包包转身离去，走了几步后转身又回来，站在他面前一脸谄媚的笑。安迪被他瞧得眼皮直跳，说道：“
干嘛？”
他举起小拳头，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的背包道：“
夏先生，你要是放心的话，我帮你把包提过去，我坐在那边等你，一会儿到了我再把你的包带过来给你。”
顾夕阳不是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这个男人虽然有些冷，不过很照顾他，他能感觉出来。再加上他们都是邻居又是驴友，他让他去一边休息是绅士风度，他却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。看着他一个人背着包站着排队，他有些过意不去。安迪的墨镜始终对着他，他看不见他的表情，却依旧坚持谄媚的笑。只听眼前的男人叹了口气，似乎对他很是无奈，他也不懂他的意思，歪着脑袋继续站着。他伸手脱下自己的背包递给他：“
啊，谢谢。”“
不客气，该我谢谢你才对。”
顾翔赶紧接过，抱着他的背包跟抱着宝贝一样转身就跑了。硕大的太阳镜始终对着他，他那么撒欢的身影越来越远，他的脖子始终没有动一下，紧紧盯着。当见他跑到座位边上放下两个包坐稳后，他迅速收回视线，不再多看他一眼。偶尔有几秒时间，他的墨镜快速扫过他的方向，却见他在低头玩着手机游戏。很快安迪的前面只剩下两个人，他朝他的方向看了看，他却始终低着头。这丫头，
顾夕阳，
他朝他喊了一句，他这才抬起头看他，惊奇马上就要到了，他的小脸闪过一丝促狭，迅速收好手机，背起一个包又抱起一个包，大步朝着他的方向奔了过去。看着他麻利的动作，男人的嘴角漾起一抹无奈的弧度，红着小脸来到他面前，顾夕阳抱着包包递给他：“
喏，给你。”
安迪终于忍俊不禁，一手扶腰，一手握着二人的登机牌，笑得开心极了。顾翔不懂这男人情绪怎么这么奇怪，一会儿叹气，一会儿大笑，他在搞什么？正在诧异，就像男人极力掩忍着欢乐的情绪，抬手在他额上轻轻种了一颗板栗道：“
笨蛋啊，你把我的包背在你身上，把你的包给我干嘛？”
他一愣，赶紧垂头一看，囧。安迪抬手在他额头上揉了揉：“
疼不疼？”
他摇摇头，羞得无地自容：“老天爷啊，我又给你丢脸了。”大手提起他怀里的包，顾翔手里一空，便开始脱背后的包，脱完之后将他的还给他，不敢看他，嘴里连连道歉：“
嗯，不好意思啊。”“
小笨蛋。”
安迪轻语了一句，把他的包给他，他的登机牌也给他，转过身刚好轮到他安检。两人安检过后，他领着他往15号登机口而去，在专属的候机位上找了两个位置坐下。“
要不要去洗手间？”
他看了他一眼，他摇摇头，他点点头：“
帮我看一下包，我要去。”“
哦，好。”
顾翔连忙应声，一手搭在他的包包上轻轻拍着，就好像在安抚一个孩子，还说着：“你放心去吧，我帮你看着。”
感谢您的收听，演播魅影、莫千林、双色微凉、剑庭、糖醋炒栗子、天中月、居士很忙、一凡、海风、 风韵、文浩、蓝豆娘、海灵、甜心、特立独行的草、硕小踹、伊势奈何、苏小艺、夏柳君、黎洛、呆小蕊，特别出演布兰德。